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最近这段日子，我们利用周四的节目时光，在和大家来分享民数记。因为在我的教会，有我们的主任牧师，在透过民数记，带着我们会众一起在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记录当中，去认识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已经分享过民数记13章、14章的内容。那个时候，他们在巴兰旷野安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让他派了12个探子去看一看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地。于是他们去了，因着那地的居民，探子们说都是非常身量高大的居民，他们那么高大，看这些以色列民就如同看蚂蚱一样。于是在14章的时候，全体会众就开始抱怨，甚至于在夜间大声的哭嚎，说我们宁愿回去埃及，也不愿意死在这旷野，并集体抱怨耶和华神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当中只有2个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劝告大家说，我们当信我们的神，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神必将我们领到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原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不能背叛耶和华。然而会众却因为他们说的话，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而那个时候，神的荣光显现，神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然而摩西替会众祈求，希望神可以赦免他们。于是耶和华神就照着摩西的话赦免了那些百姓。然而神也跟摩西说，我要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而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所施的神迹，因着他们不断地试探我，也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去。并且神对摩西和亚伦说，这些人他们的尸首要倒闭在旷野，他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过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他们的儿女要在这旷野漂流40年。当会众听到了摩西告诉他们的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很悲哀。当13章、14章这些事件一件一件发生之后，忽然在民数记当中记录一篇关于献祭的条例。我将民数记15章先读给大家听，我使用的是和合本。民数记15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1/10，并由1/4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1/4， 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并油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油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出售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售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致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若有一个人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神，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他剪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牧师用 耶和华恩慈的在痛苦的旷野中照亮道路，来分享了民数记十五章。这一次的讲道，孟远非常受益，所以我想将讲章分两次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会读一部分，那么在下周的同一个时间，我会将余下的讲章和大家读完。下面我就来跟大家阅读第一段，我们的牧师由民数记十五章带给我们的分享。当神初次带领一个人归信时，一切都会感到新鲜而光明。但当我们凭信心行走的时候，旷野的旅程可能会变得非常艰难。而在民数记十五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当道路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继续活在神的恩典中呢？想象一下，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十三和十四章之后的绝望，他们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缘，但因为不信而被转回旷野，要去漂流四十年，直到整整一代成年人死去，到达应许地的盼望似乎失去了。然而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神再次说话，在失败的黑暗中，神的恩典如光照耀。民数记十五章是审判中的停顿，是神照耀他希望和清晰之光的时刻。我们的牧师在民数记十五章的分享当中一共分了四小段，分别是神的恩典带给未来盼望，神的恩典为罪人阐明赦免，神的恩典为疲乏者确保安息，神的恩典给健忘者带来鼓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先读出来第一个部分，神的恩典带给未来盼望。首先，神将他的光照在前方，落在目的地上。听听这些开头的话如何提供盼望。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苦难不会永远持续，以色列不会永远流浪，有一天他们会到家。不仅如此，生活将会美好，非常美好。这些经文的语气应许丰盛，他们将有牛群羊群与神一同庆祝节期许愿，并充分享受细面油和酒。新的一代人将兴起，在他们中间将有寄居者，还有难民和旅行者，一同和百姓分享祝福。尽管前面有漫长的旷野，可神对他们说，不要灰心，有一天你们将拥有丰盛的生命。在十五章暂停记录了在旷野发生的故事，而是让神的恩典照进了黑暗。现在看看这里描述的祭物，在经文中描写的不是新的祭物，而是伴随祭物的附祭，就是素祭和奠祭，象征着与神的相交。即使在丰盛之地，以色列仍会犯罪并需要赦免，但他们的罪不会摧毁与耶和华的团契。想象一下，神与他的子民共享立约之餐，细面油和酒，在他面前成为馨香之气。原则很简单，祭物越大，随父的分量也越大，来表达更大的感恩和喜乐。解释可能听起来很详细，但要点却很简单，那就是祭物越大，随父的分量也越大。一只羊羔需要十分之一一面细面加四分之一心油和酒，一只公羊需要双倍，一只公牛需要三倍，十分之三依法加半心油和酒。每个祭物都向上递增，表达感恩和团契的增加，表达感恩和团契的增加。最后的指示是举祭，在古代的时候，一批面团就像酵母菌，它被保存并用于未来的面包。当制作新一批的时候，第一个饼要献给耶和华，承认他是这地的君王和日用饮食的主。每顿饭都会提醒以色列民， 我们属于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以色列人和住在他们中间的仆人，所有人都受欢迎，但要享受这地的丰盛，他们必须承认并与耶和华这位真正的君王一同坐席。想象一下那个时刻，这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听到这些话：有一天我会给你一座豪宅，当你搬进那座豪宅，坐下来吃感恩节大餐的时候，我就会在你的餐桌旁，我们会一起庆祝，为艰难时期后的美好时光而感恩。这就是描述在十五章中的画面，神应许在旷野之后的团契，在苦难之后的共享之餐。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导？我们不再为罪献上羔羊、牛羊，我们不需要再为罪献上羊羔、公羊或公牛，因为耶稣基督是完美和最终的赎罪祭，一次成就。虽然他的祭物是一次献上，但我们的悔改和认罪是每日持续的。每周我们听到神的律法，奔向十字架，并纪念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这样子做是带着喜乐的。素祭和奠祭在提醒我们，敬拜是筵席，不是葬礼。主的晚餐指向婚宴，通过基督与神相交的喜乐。我们的赦免在感恩和庆祝中满意。保罗写道：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的生命成为喜乐和感恩的祭物，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旅程艰难，神的光仍然照在前面。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生命的应许是确定的。当你穿越旷野时，要喜乐地行走，因为满有恩典的神已经预备了筵席。今天关于民数记十五章的分享呢，只能先暂停在这里，后面还有一部分关于我们主日的讲章，我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读出来。也许我们正在一个很艰难的光景里面，就求圣灵将真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将永生的盼望赐给在各样艰难中的弟兄姊妹，好使我们能存着喜乐的心往前走。接下来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由新月为大家朗读。你不能强迫我下。
清晨的甘露第四章，你不能强迫我下集。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41节到51节的经文内容。在这个经文内容当中，我们看见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和12岁的主耶稣之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透过这段经文，神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智慧。第一个就是，当父母的权柄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子就勃然大怒，因为父母的权柄不会因为提高说话的音量，或者是增加对孩子处罚的次数而获得更多的力量。玛利亚和约瑟采取的方式是安静的劝导、忍耐的信任、思考以及祷告。第二点呢，是父母在对孩子使用权柄的时候要有礼貌。父母在使用权柄的时候有神的话语做基础，并不是表示他们就可以行事不顾常理。使用权柄意思不是随心所欲，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有的父母呢，他们常常使用神给他们的权柄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许可，
忽略掉了他们有权柄的目的是为了在主里管教孩子的这一个基本的事实，那这就是父母的失职了。另外第三点呢，是父母不能够用权柄来胁迫孩子。既然父母的权柄是我们的神所赋予的，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应该尽量要有像神一样的态度。那么神是如何使用他的权柄呢？简单来说，神他绝不强迫我们，神不随意欺压他的儿女，神创造我们，供应我们，爱我们，也管教我们，但是他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他对我们有纠正和处罚，有耐心的吩咐和清楚的示范，再加上环境和经验对我们的管教，但是神不将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的任何做父母的都不能够以神赋给我们权柄作为借口，对儿女实行专制。神赐给父母管教儿女的权柄，同时在圣经当中，神也示范了我们该如何使用权柄。的确，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偶尔也是需要强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吃下他们不想吃的药，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恢复。再比如说，孩子想在家里玩，不愿意去上学，那我们就需要坚持送他们到学校去。但是从成长的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是属于例外的。那从这些例子来推断青少年的世界，并且认为我们比他们有经验，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强迫青春期的孩子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这实在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当父母的权柄变成了对孩子的专制和独裁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道德力量和属灵的活力了。在圣经当中用来描述神对他的子民使用权柄的典型的词汇，翻译作管教。那这个词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把它等同的理解为就是对人处罚。当我们问一位父母说，你管教你的孩子吗？通常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他不听话不乖的时候，你会给他处罚吗？如果真的要用这个词，那么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词原来本身的含义。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训练和指导。管教者不是一个要到处跟着别人，好抓住他的把柄，然后给他处罚，让他以后不要再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更接近这个词的意思表达是，一位工匠师傅带着学徒，几年下来，他用自己本身做榜样，提供给他的学徒准则，给予他鼓励，指出他的错误，示范正确的技巧，奠定标准，不接受随便或者是马马虎虎的作品。这样的管教本身需要亲身的参与，使年轻人被年长者成熟的身教所塑造。管教的核心以及最符合圣经对权柄的表达，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引导他成长。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 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其实空虚混沌，云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起初你说有光，黑暗便退让，你的气息化成晨霜与海洋，尘土成了生命，安妮心像荣光，我们本为你所爱的创造。
我敬拜你 Elohim， 一切存在都因你而生，你是初也是终，荣耀永不改变。我属你，永属你。
造我坠入生命气息，你眼中看我为奇妙可畏，然而我吃了经过心远离你，罪的影子覆盖大地，
当世人心思尽都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